诸法等性本具法界，种自性圆满，生生有无宁。地藏本来护主龙清法，清净无垢光中常护。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发了菩提心之后呢，现在继续讲全是第二大佛陀提向护主龙树的究竟义趣论。入中论呢分了四个科判，四个科判呢可以说是名义、义理、论义和这个末义，有这样四个科判。四个科判当中呢，现在正在讲第三个科判啊，也就是说在讲论义当中，论义呢就是分了三个方面啊，造论的分支，所造论体，然后是造论的究竟。现在正在讲第二个问题了。第二个问题，所造论体呢，如是的分两方面，第一呢是宣说暂时地，第二是宣说究竟地。现在正在讲第一个宣说暂时地，宣说暂时地分两方面，首先是分别说实地。第二呢是说诸地的功德，现在正在讲第一个问题。第一个科判呢，像这样的话，这个分了五个、三个方面进行抉择。首先呢是这个集起地的五地，第二是现前地，第三个问题呢主要是这个先讲这个圆心地的四地，然后现在正在讲第二个科判，那么讲现前地。讲现前地呢分两方面，真实和皆为本品。现在正在讲真实，真实呢分三方面，首先呢是宣说人境地的体相，第二是这个真实宣讲这个所境空性。第三方面呢是说此地功德而结尾，现在正在讲第二个科判，那么宣讲这个所境空性。广说的这个所境空性呢，如是呢又是分了两方面，首先呢是这个宣讲空性的深义，第二是真实宣讲具体深义的空性。那么现在正在讲第二个科判，第二个科判分三方面，首先呢是如何传相，那是第二个呢是为谁传法，第三呢所传之法。现在正在讲第三个问题，所传之法。所传之法呢分两方面，首先呢是义理抉择，空性。第二呢是空性的分类。现在正在讲第一个分两方面，首先呢是义理抉择法物，第二是义理抉择人物。现在正在讲第一个问题，义理抉择法物。这个呢科判呢要分了三个科判进行抉择的。首先呢是义理破除自性生，第二个问题是故这个义理成立为一缘起生义，第三呢是这个。认定是观察之果。现在正在讲这个第一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分两方面进行抉择。第一个呢是这个二地中破识别人生，第二是如是破者防难。那么第一个科判以上呢我们也做了抉择的，也就是二地中破识别人生呢已经讲完了。那么在这个二地中破识别人生的这个科判当中呢非常明显的就是突出了应成派他自己的观点，也就是说呢这个所谓的这个应成派的观点，他是觉得这个法界自相可以说平时我们讲的这个抉择菩萨入根本慧定的境界也好，还是抉择佛陀的这个如所有智的境界也好，或者就是说抉择这个诸法的这个实相也好，那么不管从哪个角度来讲，只要是讲自空只要是讲这个大空性的这个观点的时候呢，肯定这个什么月成菩萨的入中论当中所讲的应成派的观点，那么是最为究竟、最为圆满的最为圆满。所以说呢，不管从哪方面，从这个本境可以说是密宗当中的这个本来清净的这种见解也好，等等哪方面呢，都是没有办法再超过这个应成派所抉择的这个离思辨的大空性。所以说呢，在这样的一种所抉择的这个大空性的状态当中呢，没有办法一切万法呢可以说是根本不存在的一切像这样的这个平时所讲的这些这个像这样的缘起啊，或者像这样的这个这个因果啊，或者像这样的这个轮回啊、涅槃啊等等，一切诸法的全部都是这个离识边的这个大空性，全部都是离识边的大空性。也就是在这样的一种这个大空性状态当中，根本不存在所谓的二地的这种差别。二地的差别呢，完全呢都是随顺分别心而安立的，而在这个究竟的本性当中呢，根本没有一个分别心的状态，而全部都是一种这个智慧的体相。通过智慧的体相呢，如是去个别自证如是的话，就说是觉得这样的一种的根本慧定的境界呢，必须要打破一切的执着，不管是这样这个它的作用它的实质或者它的显现像这样的话，全部都需要打破。觉得呢，就是这个空心见，而像这样打破了这个实质之后呢，像这样打破显现法的执着之后呢，空性法的本体也是需要打破的也是需要打破。所以说呢，在这样的这种觉得究竟见的时候呢，不管是这个宪法的执着还是空性的执着，那么都需要打破的，全部都打破之后呢，如是呢他真正能够觉知到这个应成派的观点。所以说呢，就前面呢通过二地中破识别生一切的这个生都不存在的缘故呢，那么一切万法都是无生的空性，这是他的这个究竟见就是说这个欲成菩萨或者应成派的这个究竟见呢，就是这样的。这个呢和平时分二地的说法呢，根本就是不相矛盾的。分二地呢，就是观待分别心，而像这样的这个中观应成派的究竟见，它不是观待分别心的境界。所以说这个时候呢，这个打破一切呢，不会有所谓的这个断灭见的等等的个过失的。 所以说呢，这个以上的观点呢已经做了抉择。那么在讲完这个观点之后呢，那么第二个科判就是破者防难啊，如是破者防难。那么如是破者防难呢，那么就是这个中观应审派抉择的一切诸法离事变的大空性。那么就是这个有些有时中呢就没办法接受，所以说提出一些问题啊，提出一些防难，就是说如果你应审派抉择的这个大空性能够成立的话，那么这些问题这些防难你如何回避啊，如何回答，他就是提出一些这样的难题啊，想要这个中观应审派呢就是这个放弃啊，一些说法是空性的这个观点，那么就在这个科判当中呢，那么针对各种各样的这种实质观点呢，啊进行这个打破的。那么这个呢，就是进行这个打破方面呢，就分了两个角度啊进行抉择的，两个方面进行抉择。都首先呢，第一个问题呢，就是这个自信诸见之难；第二个问题呢，若无献机，那么应承名言中不显现之理。那么有这样的一个两个方面。那么第一个呢，就啊这个自信啊这个可以说是这个啊这个诸见之难吧。像这样的话自行诸见之难，那么这个第二个方面就是破词啊，认为如果没有献机不会明言中显现的问题，就成这样的问题。而应审派所抉择呢，恰恰就是在没有献机的这个啊状态下，没有献机大空性的本体当中呢，那么就可以显显万法。那么这个时候一方面是打破对方的这个像这样的观点，那么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又说明了应审派的一个特色啊，就是大空性当中呢啊这个显现万法的这个道理，从这个方面了解的。而其他的这个宗派就没办法如此安利，比如小乘宗呢，他就没办法认为空性当中怎么可能显现一切法呢，他所以说呢就承许一个微尘一个刹那这个方面作为这个粗大万法显现之因，在这个方面在不断的集聚，然后呢可以显现万法。如是呢唯识宗呢他也承许呢，如果没有一样的一种如果没有一个献机那是不可能的，所以说呢安利阿赖耶识那么是显现一切轮回万法的这个献机，所以从这方面都有这样一个实有的这个实有的法作为基础的。而应审派呢根本没有所谓实有的法作为基础，大空性当中可以显现万法，所以说呢破除他中的同时呢建立这种恶鬼观点。首先讲第一个问题，自信诸见。那么自信诸见之难呢，那么这个地方的这个自信是什么意思？是这个地方自信呢，我们可以说就分两方面了解，两方面了解。一方面呢就是这个中观中所认为的自信是什么，所以说呢中观中所认为的自信呢，比如说一切青黄等一切万法显现的自信，那么就是这个空性，就是它的自信，一切万法空性呢就是一切万法的自信啊，从这方面了解的啊。龙树菩萨也是这样讲过的，犹如这个水的自信是这个潮湿的，然后呢就是这个甘蔗的自信是甜的一样，所以说呢万法的自信呢应该是空性的，那么就从这个方面呢就是进行了安利的。所以中观中他自己的自信呢应该说是这个空性的观点，而对方呢就是有时中他认为诸法的自信呢，那么就认为青黄等法有一个他实有不变的这个像这样的这个自信，所以说呢这个自信方面呢有这个不同，所以说自信诸见啊，自信诸见的人，自信诸见之人呢，那么就说这个不同的这个对这个自信的不同的看法，就是因为对这个自信有不同的看法的缘故呢，所以说呢，这个时候呢，就是这个有时中，他们在他们安理自信的这个前提下面，在他那个基础上面呢，那么就对中观众的自信呢不了解，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发出一些提出一些问题，就是从这方面了解的。那么从这个这方面了解的时候呢，就分了两个科判吧，从两个方面呢进行这个抉择的。第一个方面是诸法这个自信不现之因，为什么这个自信不显现呢？自信不现之因。那么第二方面呢，就是这个这个因呢也是无自信的啊。从这两个方面进行抉择。首先呢，就讲第一个问题啊，讲第一个问题的时候呢，那么这个自信不现之因，那么这个时候呢，很明显呢就提到的是中观中的观点了。所以说这个诸法自性的空性为什么不显现，它的因是什么，这个时候呢就这个中观中这个月神菩萨呢就在这个颂词当中呢就明显的说出什么是这个自性不现之因。那么我们对于我们修行者来讲呢，了解了这个不现这个诸法自性空性的这个因之后呢，那么就应该认识到它，认识到它之后呢就立立去对峙，然后呢把它唯品浅出之后呢，像这样一切诸法的自性空性呢就可以现证啊。所以说方便呢是说的这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说这个因呢也是无自性的。那么这个首先讲第一个科判诸法不现之因这个自性不现之因，自性不自现之因呢分了两个方面进行抉择的。首先呢是这个以何因不见这个自性的，第二方面呢是这个以比喻成立彼者就是说比喻成立这个相见的观点。那么现在首先呢就讲第一个问题通过就是说抉择何因不现不见自性。这个在宋词当中呢就有两句，事有后词同愁云，故诸尽性颠倒现。那么就这两句呢就说到了什么因呢，就障碍我们这个不现空性思想，从这方面讲而这个现其他的想。那么在讲这个颂词的时候，它有个连接文，在字词当中有个连接文的，那么就是说这对方提出问题 然后呢，中观中句你回答。那么提出他这个连结文是这个，主要是针对上面那一句“由无自他共无因，故说诸法离自性”。那么中观中就觉知到一切万法呢，都是这个离开这个自性的，都是这个离四边的大空性。那么如果要对方像这样有时中呢，就接受不了这个问题了。他就是说，如果说一切万法都是这个离自性的，如果是离自性的话，一切万法无自性的话，应该成为不显现。应该成为不显现，因为一切万法都无自性，或者说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呢，换个名词来讲，一切万法都是空性的。如果说一切万法都是空性的话，那么又为什么可以显现呢？现在我们所见到这些青黄等这个自性，就是如何了解的？既然一切诸法这个无自性空性的话，就不应该显现，不应该显现的话，那么在众生面前就应该什么都不见。但是呢，就是现在的众生面前呢，这个恰恰又是见到了一些万法的这个像这样的自性啊，秦皇等等，像这样的这个自性是这个显现的。所以说从这个方面的观察抉择的时候呢，那么就应该知道万法是有自性的。这个时候他们提出了他们自己的这个所谓这个自性的观点，他们就是怎么样这个安立自性的。那么这个针对这样的问题呢，中观中就这个回答的是总的回答的意思是什么呢？众生所见到这些秦皇等法呢，不是万法的自性。不是万法的这个自性，那么所见到是什么？自己所见到的全部都是这个颠倒现的，全部是颠倒现。所以说呢，就是这个从这个方面进行回答。因此说呢，这个就引出了这个宋词的“是有后痴同愁云，故足尽性颠倒现”。那么这个“是有后痴”呢，这个再这样的话就是这个“是”的话就是这个世间的意思。一切这个世间呢，它因为这个世间上的这个众生具有深厚的这个愚痴，或者就平时所讲的无明。那么这个这个深厚的愚痴无明呢，就同愁云啊，相当于这个天上的这个稠密的乌云。如果天上有稠密的乌云的时候呢，这个是肯定是见不到这个像这样太阳光的，太阳光是绝对看不到的。所以说从这个方面呢，就是这个做比喻，众生呢有非常深厚的这个无明愚痴缘故呢，见不到这个万法的镜像，故诸镜现颠倒现。所以说呢在这个众生面前，一切诸法的本性。故诸尽性呢，就一切诸法的这个这个本性呢颠倒而显现，或者说他们这个颠倒的这个执着颠倒的执着了。那么如何进行执着呢？就前面他们自己所认为的，现在就是因为一些万法可以现见的缘故呢，这个方面全部都是这个有自相的，是实有的。中观中回答的时候呢，就是这个你们现在所见到的所谓的诸法的这个实有这种这个镜像呢，完全是一种颠倒现，犹如被乌云所遮盖的这个像这样太阳的实像一样，根本见不到太阳的实像，而见到了像这样的种种乌云的这个像这个像这样的这个镜像。所以说呢，这个时候呢，就是没办法见到这个太阳的实像。在很多地方打比喻的佛经当中打比喻的时候呢，像这样的一种这个乌云像这样的乌云法呢，观待于天空啊，这些法来讲的话，它是一种这个突然因缘聚集的。突然的因缘聚集的时候呢，本身在这个这个蓝蓝的天空当中呢，因缘一聚集的时候呢，突然就显现出这个这个乌云，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一层一层的卷过来之后，就把这个蓝天就把这个太阳遮住了。所以说呢，很多地方都比喻成它是一种这个后染垢染的，像这样的后染的这个体相。所以说呢，平时我们修法的时候呢，就这个需要通过各种各样的这个修法呢，就把相续当中的如是的种种的这个这个障碍遣除掉之后，才可以现见本来清净的这个像这样天空这样的一个虚空一样的空性。所以说有的时候呢，经常用这样的比喻的，这个时候也是同样的道理。那么是有后世同愁云，故足尽性颠倒现。这个方面一方面就说到了这个这个像这样的话有时或者一般众生的这个观点，一般众生的这个镜现呢，那么见不到实相。他们认为的这些青黄等是有自相的话，全部是颠倒的，全部是颠倒。那么这个时候的主要它是个什么原因呢？那么在科判当中就是说也是讲到了，以何因不见自性呢？这个方就是讲主要是讲到了这个后痴，非常深厚的愚痴无明就是通过这样非常深厚的愚痴无明的缘故呢，以这个作为因，以这个作为根本，所以说呢就绝对不见诸法的自相。而这个像这样见到诸法自相的是谁呢？见到诸法的自相的就是没有这个无明愚痴的。没有无明愚痴的，像这样一类这个像这样的一类这个众生的，像这样一类普德伽罗呢，他们就可以见到这个诸法的自相。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这个宋词当中这个愚痴，那么就成了这个最主要的根据。以何因不见自性的，就通过这个深厚这个无明的愚痴呢，障碍了这个不见自性的。所以说从这样的一种这个愚痴可以说明呢，众生所见到众生所认为所见到的自相是颠倒的。而这个可以说修行者，比如说这个时候呢，通过修持中观的观点，然后呢现见本性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呢就是一种无明的众这个不具无明的众生，不具无明的众生呢，他所见到的自相是什么？万法空相。万法空性的这个时候就是究竟的自性究竟的自性。那么这个时候就是这个和这个如果是和这个科判对应的话，那么何因呢？那么就是通过这个无明愚痴 有了无名艺术呢就不能见到自相啊，所以说就这方面。那么这个方面呢，他这个从这个正面讲到的。那么反方面讲怎么样？如果我们想要获得这个解脱的话，那必须呢就是要把这个身后的无名意识打破。打破这个无名意识呢，那么才可以真正从轮回当中得解脱。那么如何打破呢？那么像这样的话，就是可以说是抉择万法空性，就直接对峙这个这个诸法的戏论。认为诸法有无啊等等，现在呢戏论呢就是抉择这个应成派的大空性，抉择应成派的大空性呢，那么在大空性的状态当中呢，一法都不成立的，万法一切万法都不成立的缘故，这个时候呢，如果了解到这个本性，这个本性了解到的时候呢，实际上呢就是这个回到了什么呢？就回到这个法界的自相了，法界的自相，也就是说众生，假使说我们说众生有一个没有这个还没有被这个无名愚痴染污的这种心性的话，那么就是这样的一种大空性。因此说呢，如果能够了解到这个大空性的话，那么就相当于这个天空当中没有这个乌云一样，就可以现见这个蓝天，可以现见这个太阳。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呢，就是教导这个后学者一定要对这个大空性的观点啊，立立的这个文思，立立的去修行，像这样的话才可以见到诸法真实的真相。这个就是这个第一课课判内容。第二个课判内容呢，主要是通过比喻成立啊，像这样的前面这个道理呢，是通过比喻来成立的。那么这个意思呢，就是这个宋词当中就有这个一诵，一诵的话就是这个如有毅力道之法，二月去临风阴等，如是无自由吃过，以种种会以观有为。那么这个就讲，首先呢是讲这个比喻，第二是呢就是后两句三句四句的就讲它的这个意义，通过这个比喻意义呢再进行对照，进行再成立前面的观点。如有毅力道之法呢，那么就是平时前面我讲过的，像这样的一种眼睛有病的，有眼翳者，有演绎者呢，通过这个演绎的这个他的能力啊，道之法，就是说这个颠倒执着虚空当中有这个毛发的显现，然后呢，就是各方面就是毛发，然后还有这个二月啊，二月呢，就是比如说在虚空当中呢啊，就是平时正常的情况来讲的话，就是一个月亮啊，只有一个月亮，那么只有一个月亮呢，那么如果这个像这样的眼睛有病的人，他就见到两个月亮啊，那就见到更多。啊，那就见到更多这个月亮。那么像这样的这个见到两个月亮以上的，这些全部都是颠倒，都是颠倒见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二月。那么有些这个其他的时候，在很早以前呢，有些这个师傅在解释二月确定封印等的时候呢，他没有解释成这个两个月亮去解释的，他就说这个在二月的时候啊，在二月的时候呢，见到这些这个确定啊、封印啊这个方面是颠倒的啊，他说是二月的时候还很冷的，不应该有这些。那么这个时候呢，实际上是不符合于这个真实的意义。这个话真实的意义呢，就二月呢就是两个月亮的意思啊，这个错乱颠倒所见。那么还有呢就是这个雀翎啊，雀翎呢可以说是在虚空当中呢见到这个圆圈一样的，像这样这个孔雀的这个孔雀翎一样的这个像这样的显现，实际上呢是根本在虚空当中不见的。然后呢还有像这样的蜂鹰一样的，像这样蜜蜂啊、苍蝇啊，像这样的这个黑点啊，像这样的黑点，实际上像这样的一种这个毛发啊，像这样这个竖条的，像这样的毛发，然后还有两个月亮啊，还有这样这个圆圈啊形的这个雀翎啊，还有这种黑点啊，这个像这样的这个蜂鹰般的黑点，这些方面的法在清净的虚空当中到底有没有啊？绝对是没有的啊，绝对是没有。那么就是因为众生的这个眼睛啊，通过这个眼睛力呢啊，通过这个病眼呢，那么就是在虚空当中呢颠倒见到这些影像。啊，见到这些影像一样，所以这个方面就是比喻方面呢，首先呢了解了，然后呢如是啊，这个如是呢就是承接这个比喻，承接这个比喻呢相同的道理啊，这个世间上呢没有智慧的人，没有智慧的人呢通过愚痴的过失啊，由痴过呢以种种会观有为，那么通过这个什么呢，就是通过这个种种的这个分别会啊，分别邪会呢，那么就是观察一些有为法，观察一些有为法之后呢，那么就得到了万法啊是一个实有的观点。得到万法实有的观点，比如说呢，现在比如我们自己没有通过这个空性的观点去抉择的时候呢，那么就认为一些万法正在显现的时候呢，就是相而有自相的，显现的时候呢，就是不是空性的。这个时候就通过像这样的这个颠倒智慧啊，就是观察有为的结果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呢，以种种会观有为。那么这个实际上这样的一种这个比喻和意义啊。对照的时候呢，就说明了这个世间的凡夫啊，像这样的，尤其是这个没有智慧的人呢，他们啊，就是这个实际上没办法了解诸法的自相，通过比喻呢就可以完全了解到，就好像这个有眼病的人所见到全部是颠倒一样，他认为呢，本来在虚空当中没有的东西呢，真意为有啊，真意为有，所以说呢，就是因为这个无有智慧的缘故呢，对这个本来清净的法界，本来就是说这个大空性的法界呢，通过他自己的颠倒会。啊，就相当于前面的这个病眼一样，通过像这样的话，就是在这个本来无一物的像这样的这个大空性当中呢，真意万法不仅有显现，而且呢还是有自相的实有 啊，就从这方面就了解到了。这从这个方面了解到的时候呢，那么从反方面再去抉择的时候，如果真正要这个这个通达或者要真的要解脱的话，那必须要从这个实有的这个观点当中解脱出来。那么要从实有的观点当中解脱出来的话，那么这个时候呢，就必须呢叫这个升起这个这个抛弃邪慧，升起正慧。那么要升起正慧的话，那就需要什么样的一种因呢？升起正慧呢，必须要通过这个这个破除无明的智慧啊，破除无明的这个正智。那么这样正智是什么？这个正智就是空性智。所以说呢，在这个颂词当中呢，顺起来解释的时候呢，顺着这个颂词解释的无智由吃过与种种会观有为产生的很多很多的过患。那么如果要灭除的话，要灭除像这样的这个实有执呢，必须呢要这个通过这个殊胜的智慧抛弃邪慧呢，像这样的观察一些有为法的体相。那么像这样的这个这个观慧呢，像这样的这个殊胜的智慧呢，必须要通过正智灭除这个愚痴。从这方面必须了解的。当然了，就是说我们从如果是从这个这个一个是这个抉择见的阶段，还有一个现证的阶段呢，这个是不同的。如果真正的现证的时候呢，那么一个次第一个次第就很明显的像在那升起这个相续当中升起空性的智慧的刹那，然后呢就是和它同时的时候呢，那么这个无明愚痴就灭了。无明愚痴一灭的时候呢，现在的话如是的话就是这个了解一切万法的大空性的观点，像这样的话就是可以说从凡夫一下子就到了这个圣者位了。那么从这方面呢，就是这个修正的时候这样的。那么在闻思的时候呢，那么就是首先要升起它的总相智啊，成就总相智呢，必须要通过这个中观的殊胜的理论进行观察，打破平时我们自己的这个相续当中的这个颠倒执，无始以来没有串习过这个空性的观点，没有听闻过大空性的观点的缘故呢，那么就自然而然我们就认为呢，一切万法都是实有存在的。但是呢，这个方面是绝对不符合于这个，绝对是不符合于像这样的这个法界之相。可以说，对到前面的比喻来讲呢，我们是这个有眼病者，有眼病者的缘故呢，所以说首先要了解到哦，现在我这个眼睛有病了，眼睛有病的时候必须要这个治疗，这个时候你开始服药，前面也讲过吧。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就知道呢，现在我们所见到这些万法，或者你执着实有也好，或者不执着实有也好，不管从哪个方面讲，这个都不是法界的智相。这个说明了我们相续当中这个无明愚痴，有这个无明愚痴的时候呢，通过这样的话才显现的。所以说，我现在要这个获得解脱，灭除这样的一种不清净的显现呢，必须要了。首先第一步呢，了解他们的空性，首先了解他们的空性，升起定解，然后去修行，一步一步才可以获得解脱的。这个方面就是通过这个比喻说明的，比喻说明。那么就是下面这个第二个科判吧。第二个科判呢，就是这个这个宣说这个因呢也是无自相的。前面讲到的是什么？前面讲到的这个不见万法自性，也就是说不见万法空性的这种过失，它的因是什么呢？它的因就是无明愚痴啊，无明愚痴。那么进一步下面呢，就是进一步宣讲这个无明愚痴呢，这个因呢也是无自相啊，也是无自相的。所以说呢，这个如果按照这个科判呢，对照这个宋词的时候呢，就是很明显就了解到了这个中观应成派的观点呢。中观应成派的观点呢，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像这样的话，这个一切万法实有执着的因呢，通过无明愚痴。那么这个无明愚痴本身也是大空性的问题，也是像这样子大空性的这个这个像这样的这个基础的缘故呢，像这样的一种这个可以说是这个这个境界的缘故呢，所以说呢，了解到呢，这个愚痴的本身也是大空性的。本身也是大空性，所以说从这方面了解到这个无明愚痴的本体即空。如果真正是一个立根者，他学习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呢，他当即能够安住到这个无明愚痴这个本体当中，也就是无明愚痴它的体相是什么呢？它的体相就是这个空性见啊。像这样的话，或者就是说呢，像这样一种殊胜的智慧，有的时候如何是按照这个第二段法呢来讲的时候呢，在无明的本体是什么？无明的本体呢就不存在真实无明本体，那么实际上就是大空性。就是实践叫大空性。那么如果按照这个更高一层的这个讲的时候呢，比如说这个无明的本体呢就是智慧就是智慧。所以说呢，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呢，如果立根者一了解到真正的这个对这个问题升起定解的时候呢，就直接安置到这个无明愚痴的这个相间的这个境界当中如是串习嘛相间的话，立根者就立即可以获得解脱的，就这样的一种这个殊胜的问题。所以说呢，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这个抉择因业无自性呢，它还是有特别大的必要的。通过这样的一种抉择呢，就了解到大空性的观点。那么在这个颂词当中呢，就那个也是有一颂，说痴起业无痴灭，为始无智者了达，慧日破除诸明暗，智者达空即解脱。那么这个颂词就宣讲了两层意思，一个是无智慧的人就是无智慧的人呢，对这样一种这个这个因呢是如何理解的，或者呢就是如何修持而获得解脱的。第二个方面是有智慧的人呢，是如何了解像这样一种佛陀所宣讲的这个从此起业无痴灭的这个观点的。所以说呢，有这个通过这个智慧的深浅，所以说呢有两种不同的这个理解，但是这两种理解呢都可以呢获得解脱，只不过呢一种是暂时的解脱，一个呢是这个究竟的解脱 一个呢是这个单单通过这样的一种这个单单通过这样的一种这个这个说自起无次灭的这样一种次第呢，那么就是这个现证人我空性。那么立根者呢，通过说自起无次灭呢，现证法我的空性。那么有这样的两种这个殊胜的这个解释吧，在这个其他面当中有这样殊胜的解释。所以说呢，首先我们了解什么是无智，什么是智者。像这样的这个无智呢，并不是说相当于一般的这个外道啊，或者相当于一般世间上的这个特别愚笨的人，一点智慧都没有的人，并不是这样的。这样的无智呢，它主要是指这个小乘的修行者。小乘的修行者呢，我们可以说呢，他的智慧呢也是比较敏锐的，他能够这个断尽三界的烦恼啊，获得罗汉果的话，他的智慧是相当敏锐。但是这个地方为什么加无智呢？是关待于大乘的这个殊胜菩萨智。关待于大乘殊胜菩萨智来讲的话，他们的这种智慧呢，可以说用了否定词啊，说用了否定词的时候呢，就说他们是无智的啊。这个是以前我们学过定界宝论的人呢就知道吧。像这样的话，就是他是使用一个这个否定词的观点啊，就是使用否定词。那么从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使用否定词呢？就是这个东西呢太小了啊，这个太阳这个东西呢太弱了，太劣了的时候呢啊，就使用否定词，干脆就说他没有。啊，就说他没有了。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就说这个在这个定界宝论新月时当打比喻的时候，他说的比如说呢，就自己的口袋里只有一个一毛钱或者一块钱，自己想要买一个东西的时候，这个东西标价1000-2000，这个时候就说我不买了，我没钱。实际上有没有钱呢？实际上还是包包里还是有一毛钱或者一块钱的，但是呢，实际观察观代比这个像这样的这个价钱来讲，可以说是没有钱的啊，可以说没有钱。这方面也是这样讲。还有这些比喻呢，就是说一个家庭里面如果就是一个虽然有一个男人呢、啊、虽然一个男人，但是他一点能力都没有。啊，他的胆子也很小啊，或力量也很弱啊。这个时候，别人就说这一家没有男人啊，就直接是这样讲的。实际上是有的啊，就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有时候在经典当中说这个声闻缘觉啊，这方面是这个无智者，这方面主要是观待。因为在这个佛经当中也讲到了声闻缘觉所证悟的空性呢，就像这个一个很小的这个戒指啊，很小很小的白戒指这个很小了。然后呢，这个时候呢，就是一条虫在里面咬了一个窟窿。这么小的这个虚空，这么小的虚空呢，就说是实际上就是什么，就是一个声闻缘觉所证的空性就这么小，菩萨所证悟的空性就像这个无边无际的这个太空一样啊，像这么大的虚空，所以说这是没办法比较的。所以说我们从这个角度来讲，就是说声闻缘觉是这个声闻缘觉的话，就是劣智者或者是无智者，或者说他们证悟的法如果空性就没有证悟，实际是这样讲的话都是可以的。所以说这个方面的无智呢啊，并不说是完全没有智慧的意思啊，关于菩萨智来讲他就成了无智了。然后呢还有呢就是这个智者啊，这个他们智者呢，因为他的这个智慧力相当大，然后呢不单单能够证悟这个或者是能够抉择人我空性，而且能够抉择广大的法如果空性的缘故呢，所以说呢就安立成智者。但是这个方面的这个智者和这个无智和智者呢，这个方面就是唯识无智者了的、啊、智者达空寂解脱呢，一方面就可以从他们果位上的安立也可以的，但是从他的因位方面去安立也是可以的。小乘根性的人和大乘根性的人，因为他们的种性不同，种性力不一样的缘故呢，所以说小乘根性的人他觉得这个他在觉得大空性的时候，他就感觉很吃力，非常非常吃力，所以说这个时候就没办法直接接受到这个大空性的观点，而直接了达这个人我空啊，人我空的观点。而这个大乘菩萨呢，种心力、智慧力非常敏锐的缘故，所以说他在抉择万法的时候呢，啊，就可以抉择一切诸法，全部都是这个无自性的观点，都可以抉择的。所以说从抉择位的时候，从他的果位来讲，都是可以这样了解的。那么这个时候了解的这个无智和智者的差别之后呢，我们再开始这个下面开始这个分析，说智起无智灭。是从什么方面进行抉择？这一句呢，这一句呢，主要是讲到了十二缘起的流转和幻灭，十二这个缘起的流转和幻灭。说次起业啊，说次起业呢，这个方面就讲了流转的次第，无次灭呢，就讲到了幻灭的次第啊，讲了幻灭的次第。那么首先讲这个次呢，就说它是无明啊，平时我们讲这个次呢就是无明，这个业是什么呢？这个业就是行啊，这个业就是行。所以说呢，这个时候呢，就说这个什么呢？就是这个无明缘行。啊，从这个方面直接是这样讲的，所以说是所谓这个行呢，就是这个诸业的意思啊，就是讲业，通过无明呢，像这样通过无明呢造业，从业呢如是的话，就是这个有实，然后逐渐的开始这个流转啊，开始轮回，所以说呢，说之起灭呢，主要是讲到众生如何流转的过程啊，通过无明缘行，行缘实，像这样开始逐渐的开始这个流转了，然后呢，这样流转的时候呢，佛陀为了这个拯救众生呢，就宣讲了幻灭的过程。幻灭的过程呢，就是无痴啊，就是无痴灭啊，无痴灭。那么就是这个，如果说这个灭掉了这个无明，或者灭掉了这个愚痴的时候呢，那就是这个业就会灭掉啊，业灭掉之后呢，实就灭掉。像这样的次第就灭尽了这个生，灭尽老死啊。像这样灭尽生和老死之后呢，就从轮回当中获得了解脱了。 那么像这样的一种这个宣讲十二缘起流转和幻灭的过程呢，唯始无自得了达。那么他们现在的话就是单单呢就是为了这个使这个没有智慧，或者就是说智慧智慧力比较这个下劣的，智慧力比较弱的，像这样一类的修行者呢，了达呢就是什么了达这个人我空啊，了达这个人我空，从这个方面就是这个进行宣讲的。所以说呢，有些这个有些小乘的智者呢，他们在提问题的时候，他就说呢，现在我如果是一切万法无自性的话，为什么像这样佛陀还讲这个无明缘行行灭时，或者这个无明灭而这个这个业灭行灭等等，像这样为什么要讲呢？实际上这个讲这些的时候呢，只是觉着人我空而已啊，没有讲到从这个次第来讲的话，就没有讲到这个法无自性。一切万法无自性的就没有这样这个真实的这个提到的，只是讲到这个如何的就是这个灭除烦恼，他就说从这个方面进行理解。当然如果单单从这个方面理解的没有什么过失啊，没有什么过，但是他们只能说呢，在这样的一种这个宣讲流转幻灭的这个像这样的一种这个法义当中呢，通过你自己的智慧力只能够了达这一点。通过这个上根立智的人，他的了解这句话的是根本不相同的啊，完全都不相同。所以说呢，既然是这样的话，那么这个时候讲呢，说是写无自灭，如果是仅仅了达，仅仅是了解如何证悟人我空性，如何从轮回当中获得解脱，根本没有涉及这个法务的内容的话，这个就是说呢，唯始无自者了达啊，相当的获得暂时解脱。那么下面这两句呢，慧智破除诸明暗，智者达空即解脱。那么真正有智慧的人呢，他从这个说持起业无痴灭，从这样的一种这个法义上面他了解的时候呢，他实际上就是说呢，像这样的这个愚痴的本性，愚痴的本性本身就是大空性的，本身就大空性，万法的就从来就是这个他这个愚痴的本性虽然是有显现，但这个时候只不过是这个观待明念而已，在流转的时候呢，他有这样的显现，实际意义上他正在显现这个无明啊，这个原型的这个过程当中的时候，这一切法全部都是大空性的。全部是大空性的，所以说呢，这个真正有智慧的人，他通过这样的说自己无痴灭呢，他就了达了这个佛陀所宣讲的一切万法大空性的这个观点。所以说呢，比喻的时候呢，慧智破除诸明暗，就好像这个太阳这个出来的时候呢，像这样这个太阳出来的时候呢，能够这个破除一切这个黑暗，一切的明暗呢，都可以就是这个破除。破除好之后呢，像这样的话，一方面它可以这个破暗，这个太阳的这个一方面是可以破暗，一方面呢可以这个明明朗朗照见一切万法。本来在本身处在黑暗当中的这个一些像这样的一切三号大的一些万法呢，在黑暗笼罩的时候呢，没办法这个可以显露出它本性来。但是呢，就是说太阳一出来的时候，大家一看看得很清楚啊，就是不管做什么事情特别方便的。所以说这个是到这个是从比喻方面这个了解的。然后呢，就是说实际意义上呢，有智慧的人，他的慧智，他的智慧的这个太阳一产生的时候，也就是说了解诸法万法大空性的这个观点。真正一了解的时候呢，他这个是一方面遣除了相对当中这个无明愚痴。像这样的无明愚痴是遣除了的啊，说痴起无痴灭，像这样的话他真正了解大空性的时候呢，无明愚痴的绝对没有啊，这个明暗方面已经破除了，不了解万法空大空性的这个像这样的这个无明愚痴黑暗呢，通过这个智慧的太阳升起来的时候呢，当即就遣除了，遣除这个黑暗之后呢明明朗朗的现见一切万法的志向啊，就是大空性的观点，空性的观点，这个时候呢就是明明朗朗的，就是真实的现见。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智者达空即解脱，真正有智慧的人呢了达了一切万法是空性的时候呢即从一切实执当中呢获得解脱了，万法的一切万法的这个实作当中呢获得这个可以说是获得解脱。这个颂词当中呢就讲到这个因业是无自性的，那么这个因呢就是这个愚痴啊，愚痴的本性呢可以说是一种这个无有自相的，那么这个可以说是这个声闻这个缘觉或者一般的这个中根下根者，他们真正的对于像这样的一种什么，像这样的对于这个万法还是有取舍的，还是有取有舍。像这样的话是什么呢？像这样的这个灭除的这个灭除的无明行等十二缘起的解脱呢，他认为是应该取得。还有呢，就从另外一个方面讲呢，就是这个像这样的这个这个无明啊业啊等等，像这样的这种十二缘起本体十二支呢，他是说应该舍弃的，应该舍弃的。所以说也就是说呢，轮回应该舍弃，涅槃应该取，有这样的一种这个执着。有这样的一种执着的话，因为他心有所缘的缘故呢，所以说还不是真正的获得究竟的解脱的，没办法获得究竟的解脱。而真正的这个菩萨呢，他自己的了解到呢，像这样这个无明啊，乃至于这个老死，像这样这个十二支，完全你正在显现不显现，它本身来讲，本身都是大空性的。那么这样的大空性的状态当中，有没有一个可以取的，有没有可以舍得？像这样的一个执着呢，绝对没有啊，绝对是没有的。他就了解他的了达他的空性。了达到空性的时候呢，这个时候他对这个，他对像这样的一种这个涅槃果呢，也没有什么可以希求的， 然后对轮回方面的法呢，也没有什么可以部位的，没什么可以部位的，所以他就是聊到一切万法本身就是这样大空性的缘故呢，大空性的状态当中哪里一个这个取舍的这个执着分别呢，是绝对没有。所以说像这样只要是讲这一类的这个无取无舍啊，没有恐怖没有希求的，可以说是真正是就是达成了了义的修法，了义的修法。而且呢就是通过这样子讲这个像这样的一些万法是大空性，那么从大空性当中显现一些诸法呢，像这样的轮回啊，就是无自性如梦如幻的时候呢，也会激励这个菩萨就是发起这个大悲心，勇于入轮回啊，就是因为为什么这个轮回本身就是不存在的，这个轮回本身就是梦幻一样的东西，所以说这个菩萨呢，在了解了了达了万法的这个空性的这种大智慧的摄持之下啊，发起一个勇猛的这个大悲心，那么就永远住在轮回当中，没有丝毫的恐怖啊，没有丝毫的恐怖，他根本不会想呢，什么时候才可以从这样的一个轮回当中获得解脱之后呢，然后自己安住这个涅槃果位当中，永远获得快乐，这样的一种发心呢，绝对没有。啊，这种发心是没有的。所以说呢，就是因为这个他的智慧力非常深厚的缘故呢，了达一切万法空性，然后呢，空性当中显现的万法无自相的缘故，他就说这个自悲双运。自悲双运的话，他是处在轮回当中呢，一方面不会受到这个轮回的污染，一方面就是说不会产生烦恼，一方面呢，他有大悲心住在轮回当中救度众生。这个方面是菩萨的特法的，它的来源根据是什么？它的根据呢，就是说这个了解了一切像这样产生万法轮回的啊，或者就它相反的这个涅槃的这个因呢，了解之后都是无自性的啊，大空性的观点了解之后呢，啊，通过这样的去实修修行的时候呢，然后就可以真正的发起这个非常殊胜的这个菩提心呢。像这样的话就可以说是永远处于轮回当中利益众生，这方面就是可以说通过这个修持空性啊，这方面这个所获得的殊胜的这个结果啊，从这方面可以了解的。那么这个是个讲到了这个因也无自性的观点呢，那么下面呢就讲第二个科判。第二个科判的内容呢，就是这个破除如果是这个无有限机的话，那名言当中也不应该显现的道理，就前面我们讲这个科判的时候也略说过吧。一般的这个有时中呢，他都认为像这样的话有一个基础，有一个基础显现这个粗大的名言法呢是有个基础的。比如说呢，小乘呢讲的话，这个无分微尘和无分刹那，它就是这个圣义地了。圣义地所说的法，通过像这样的圣义地的所说法作为基础，不断的积累。不断的积累这个像这样的法之后呢，粗大的山河大地啊，粗大的这种这个有情等的身体的法呢，就可以显现了。他说，如果刚开始的根本没有这样的一个法作为基础的话，那么万法怎么可能从空性当中突然显现呢？不可能的事情啊，不可能的事情。所以说，他认为呢，就是万法的应该有一个因的。而且他们就说呢，即使是在空劫的时候，即使在空劫的时候，也并不是这个什么都没有的啊。虽然我们说须弥山的这些都被烧尽了，像这样的这个世界都被毁灭了，但他们说这些微尘呢？并不是被毁灭了，为什么还是以这个漂浮在空中漂浮在空中飘来飘去的，像这样只要是通过有情的业力集聚的时候呢，通过有情的业力就可以把它们集聚在一起重新显现万法。他说还是有一个因的并不是说真正重新的空当中就可以显现万法的。所以说这方面他认为有一个这个显现法的基础。然后呢还有就是什么呢，还有呢就是这个前面讲到这个无始中啊等等，他们认为有一个实有的RAS 呢作为这个基础，然后呢从这个RAS 当中呢显现万法的显现万法山河大地等等，他们认为都有一个这个现机才可以显现万法，而中观中根本不承许必须要有一个现机以这个作为基础才可以显现万法，根本不承许的完全都是不承许。所以说这个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破除对方的观点而安立自尊观点就是从这个方面呢就是这个进行了这个抉择。那么从这方面抉择都是分两方面的，第一个是真实防难，第二是这个愚者答破就是破他的观点。首先呢是这个真实防难，就是说地中的观点他到底是怎么样讲的，他们就这样讲，若为诸法真实无，则彼应如实女儿，于名言中亦非有，故彼定应自性有他从这方面就是讲的。他说这个从事当中主要是讲什么呢，他就是说呢，如果一切诸法都是没有的话，那么应该像实女儿一样在二谛当中都不会存在的，但是呢像这样的这个诸法呢是我们可以见到的可以抉择可以觉知的缘故呢，所以说从这个推知圣义地当中也应该有自信就从这个方面讲，或者所以说这个方面就是很明显的平时我们讲的这个观点，像在有时中呢很多这个真正的这个实有中他不了解现有无自性的道理，显现的同时可以是空性的，这方面就不了解，所以他们就认为呢，如果是空的话就绝对没有什么都绝对不会显现的，那么如果是有的话那么绝对是实有的他就是堕入这两边的时候，中观中就打破这两个执着打破这两个执着，名言当中可以说是现无自性名言当中可以说现无自性，真正的这个圣义地当中的彻底大空性的观点呢，就是如是的应该抉择从这方面一方面是破除他的邪执，一方面是帮助这个我们帮助后学者呢了解到相见这个问题，虽然没有现机也可以显现万法的道理 啊，从这方面挺了解的。若为诸法真实无，那么就是若为呢，就是这个有实中呢，对方他就是说呢，如果说一切诸法啊、一切万法就是这个真实无，就是在真实的圣义，这个真实的就是圣义地吧，啊，就真实地当中，真实义地当中，如果一切万法在真实义当中都是这个离识别的大空性的话，则彼应如实女儿啊，他们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像这样的一切万法、啊、就应该像实女儿一样。为什么像这个死女儿一样呢？那么因为他就是说呢，这个死女儿的志向呢，在圣义地当中可以说是这个没有丝毫的志向，在圣义当中怎么寻找也找不到的。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和你们的这个圣义地当中万法没有的观点是相同的。而像这样的话是什么呢？与明眼中亦非有，死女儿不单单是在圣义当中没有，那么在明眼地当中也是没有的。他这个是用了比喻，就用死女儿的比喻啊，用死女儿的比喻呢，想要这个对中观中呢啊提出个问题的主要来源就是前面我们讲到的这个，他对现有无自性不知道不了解，所以说他认为这个没有的话就绝对没有啊，就是不管在圣义地世俗当中都不会显现的。像这样的话，他就是这个这个不能了解的缘故呢，他就用死女儿做比喻的啊。像这样的话，如果万法在真实义当中根本没有的话，那么应该像死女儿一样，在明眼地当中也没有。故彼定义自性有呢，这个是他们的这个他们的这个真实的法呢，真实法呢就是什么呢？但是啊，相间的这个诸法呢，在明眼地当中有的缘故，啊，在明眼地当中有的缘故，所以说呢，故彼定义自性有。相间的万法呢，啊，这个本性啊，万法本应该在圣义当中也是有的。所以说从这方面讲的时候，他们就说，如果是没有二地当中没有，如果有二地当中都有，他们就是从这个方面就是这个，从这个方面进行这个了解的，从这方面进行安利的，它还是程序一个献机。啊，程序有个献祭，如果对照科判来讲的话，那么在圣义地当中呢，也应该有一个献祭，应该有一个献祭的存在的，啊，并不是像你们一样，圣义当中完全都没有了，什么都没有，大空性的，没有一个献祭，没有一个献祭万法怎么会显现呢？就像那个死女儿在圣义当中没有献祭一样，啊，没有一个献祭，它在明眼当中也不可能显现。所以说呢，按照我们的观点就很硬理，我们的观点呢就是说，在这个圣义地当中呢有它一个献祭，哎，通过这个献祭呢可以显现这个明眼地当中的法。而你们中观中呢，圣义当中完全是历史变大空性。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就和死女儿一样，完全没有献祭了。完全没有献祭的话，没有献祭怎么可能这个通过献祭而在明眼地当中显现万法呢？他就说是不可能的事情，啊，不可能的事情。所以说他就提出这个这样的一个问题呢，这个这个可以说的防难这个什么呢？就是中观中，啊，防难中观中。那么就是实际意义上呢，有的时候打比喻的时候呢。这个中观中他打比喻的时候呢，基本上是不用死女儿方面啊去角色打比喻了。中观中再打比喻的是如梦如幻呢，像这样这个如杨艳呢，如钱大伯成呢，这一方面主要是照顾到一些这个对方的这种这个观点吧。照顾到对方观点的时候，观待他们的分别心而分到二地的时候呢，就用这样的比喻啊，如梦如幻，现而无自性。你说这个梦是不是现而无自性？他说是。所以说我们说万法都是现而无自性的。但是中观中能不能用死女儿打比喻呢？能不能用虚空打比喻呢？可以说也可以用的，可以用。那么从哪个方面呢？就是从大空性的本体啊，就是大空性的本体，从大空性的本体万法无生犹如死女儿这个方面没有任何过失，确实是这样的，或者犹如虚空一样的，万法的本性就是这样的一种体现。所以说有的时候呢，我们可以说用这个虚幻用梦幻打比喻的时候，它主要是呢还有一个显现法的思想，还有一个显现法承认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可以说中观中分二地的时候，因此分二地的时候，这个分了二地，分到二地，那么就有显现。关到这个显现，我们说是有它的空性，所以说我们说现而无自性，犹如梦幻，就是这样的。那么如果我们说空性的时候呢，空性的时候就不需要这个考虑这个显现问题了。大空性的状态当中就是一个什么样，就是像这样泯灭一切这个执着细论的，像这样的有和空，完全都是这个泯灭的这种状态。如果要描述这种状态的话，我们说万法犹如兔角，万法犹如虚空，万法犹如死女儿，这个完全没有任何过失。啊，可以说从这方面可以说应该了解因城派的是觉得究竟空性的时候用死女儿做比喻还是可以是可以的，但是有的时候呢就是这个不使用，主要是呢讲二地的时候呢使用这个梦幻相如自性，从这个角度呢就可以说是可以使用的。那么他们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呢就是前面我们给分析过了吧分析过呢，如果他是说如果是没有的话，那么就像死女儿一样，那么都没有。那么如果有的话，那么就应该在圣义地当有一个献祭这个献祭是有一个志向的这个献祭是有一个志向，而中观中呢没不承许在圣义地当中呢有一个法的志向有个法的像这样的一种这个基础可以安立的缘故呢，所以说你绝对要撕坏这个明眼地，他就从这个方面呢就行想要安立的。那么就是这个方面当然中观中是绝对不会承许的，为什么不承许呢？就是因为他像这样的说法的没有了解到中观中空性的意义， 到底什么是空性，没有了解的缘故呢，所以说呢这个时候就是个开始这个发起一些妄争啊，去发起一些妄争，所以说主要是观待其他自己的这个相续当中实有的观点，所以说呢打破这样的观点呢，案例中文中的四种。那么下面就是这个笔者答破了啊，笔者答破呢从方面这个方面就分了两个方面啊进行这个抉择。第一个呢通过比喻的问难呢，就是这个不成啊，就不成立，不一定，或者就是不一定的，也这个比喻所表达的意义是不一定的。下面就是为什么不一定呢，这个方面还要中观中还要举自己的比喻呢给你宣讲。第二个问题呢，中观中它的成立呢，自信不生和这个自信不生和这个万法的显现，名言中有显现，不矛盾啊，是不矛盾。一方面是生义题当中呢，就是万法的是大空性的，但是呢名言当中可以显现，这二者是不矛盾的。你如果能够把这个问题搞清楚啊，如果能够把这个问题搞清楚，那么就是说这个自己学佛过程当中一个大的障碍啊，一个大的难题呢，可以说就解决了。平时我们就是老是在这个疑惑啊，像这样的话，既然是空性的，为什么就有显现呢？像这样的话，如果显现又怎么是空性的呢？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很多很多疑惑，很多的疑惑就是对这个中观中的真实的空性的意思啊，二谛的这方面的话，就是还没有真实的搞清楚。如果搞清楚之后呢，生义谛当中大空性呢，就明灭一切细论和明言谛当中呢，通过缘起集聚，如是可以显现万法。像这样的话，都是这个绝对不矛盾，而且是特别能够这个善巧安利的，就是中观中的这个之中。所以说就从这两个角度呢进行这个观察的。这两个问题进行观察的时候，那么就这个首先讲第一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呢就分了两个方面，第一个是略说，第二是广说。首先就是讲略说，就是这个略答吧啊，从略答方面进行案例的。有玄义者啊，所见境比毛发等皆不生，如且于彼而辩真，后者无名玄义者。这个时候就是回答的时候呢，那么就是说这个中观中的这种案例的方式呢可以说很善妙的。你们前面这个比喻啊，你们这个前面的比喻呢通过这个比喻而发的烂呢对中观中所说的这种种过失呢就不一定能够成立的。你说呢，就如果是真实意义当中没有的话，那么名言当中也应该没有。那么这个时候不就用一个这个玄义者啊，这个右眼病的人所见到的毛发。那么像这样的所见到的毛发呢，在生意当中有没有呢？生意当中绝对没有，找不到的。既然在生意当中找不到，那么他在这个有玄义者面前是不是丝毫不显现呢？这个时候就没办法回答啊，就是说不一定啊。你这个一个像这样的话，你说死女儿生意当中二弟当中没有，这个我承认的，但是你要想用这个问题呢就是说对中观中发出一个防难的话，这个就是这个过失呢就不一定能够成立啊。我打个比喻，我举个反例给你讲，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玄义者所捡到的毛发在生意当中有没有呢？他说是没有的。那既然没有了，是不是按照你的观点来说，就是说在名言地当中这个有眼病的人根本看不到呢？他这个时候就是说还是可以看得到的。那么就是我们说你这个比喻就不一定了。生意当中这个没有的东西啊，生意当中没有了不一定在名言当中也没有啊，就是这样的。名言地当中有的在生意当中不一定有，这个就是这个磨盘的默契，他们家在这个书生的中观当中就是讲这个书生的理论。所以这个问题是很关键的啊，实际上确实是真的很关键。生意当中没有的法啊，不一定在名言当中也没有，然后呢名言当中有的法呢不一定在圣义当中也有啊，就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方面就是这样，中观中回答的时候就是这样。那么就是说这个玄义者所见的毛发圣义当中绝对怎么寻找找不到，但是呢你不能肯定，就是说在真实义当名言当中找不到的法在名言力当中也不会显现。那么这样呢，你玄义者所见的毛发你怎么个解释呢？这个方面就是绝对没办法解释的。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虽然都是死女儿也好，像这样的这个死女儿和这个玄义者所见的毛发呢，虽然都是平等的不生啊，都是平等的不生，但是在平等不生当中呢有一个缘聚不缘聚的问题。死女儿没办法聚集姻缘，所以说他在名言地中也不生的。而像这样的一种这个毛发等呢，它可以聚集姻缘的缘故呢，所以说呢在名言地中可以生。所以说呢这个时候讲的时候，生意当中万法都是空性的，但是在名言地当中显不显现，有没有它的这个显现法，就要看他的因缘具不具足啊，就要看他因缘具不具足。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你对中观中所提出的这个防难呢，不成立啊，从这方面讲的。所以说呢，这个了解这个意思的时候，我们再看这个宋词就可以比较容易理解。有玄义者所见境，比毛发等皆不生。那么像这样的话，有玄义者所见的这个外境呢，这个比毛发这个毛发呢，还有前面的像这样这个什么雀翎风音像这样的一种这个很多的法呢，实际意义上呢，这个都不生的，皆不生。皆不生这个皆字这个皆字是什么意思？那么皆字呢，可以说一方面从中观中主要成立的意思主要是从生义题当中呢它本性是不生的，但是这个皆字呢也可以说是面题当中真实义来讲，真实的世俗当中呢它是不生的可以说是二题当中都不存在的都不存在。但是呢不存在的这个前提下面，你不能说玄义者面前绝对不见玄义者面前绝对不见，你是不能这样讲的。 所以说呢，这个时候中观宗就说：“如且于彼而辩证。”就是说，你们这个认为，就前面你的观点如果能成立的话，你先和这个玄义者，首先和他争论，首先和他辩论，啊，这个怎么辩论呢？就说这个明明像这样的毛发和这个石女儿在圣义地当中都是平等不生的，为什么你就单单能够看到这个毛发？为什么？你给我说清楚。这个时候你跟他辩，你跟别人辩论，你根本就是辩不过的。啊，为什么就变呢？你按照你的观点来讲，你这个生女儿不生的缘故呢，生意上不生的缘故呢，在明眼当中也不生。那么为什么就单单跟他看毛发呢？这二者来讲，毛发和生女儿的生意地当中都是不生的，都是不生的。为什么你就单单能够见到这个毛发？哎，你现在的话，你先和他辩论，为什么看到这个？实际上你根本没有道理的，没有道理。别人就到他面前因缘聚集的时候就能见到，虽然生意上怎么寻找也找不到，或者就是在这个一般的这个正世俗面前。正数面前呢，怎么也见不到像这样的一种这个毛发，但是他就看得到，玄义者面前他就看得到。这个时候他聚集了这个因缘呢，他聚集这个因缘呢，或者就是说，如果要这个引申下去的话，就是说这个无名众生呢，他具足了这样一种这个无名的这种力量，他具足这个无名的因的缘故呢，他又能够见到世俗的万法。所以说呢，你不能说世间众生见到万法的缘故啊，你们中观中在圣义地当中见到的这个空性就不对啊，就不对，不能这样讲。这个方面就是一个是有缘啊，有因缘，一个是无有因缘。中观中的这个瑜伽士呢，他通过空性的智慧，已经把这个这个相间的无明的因缘呢，已经彻底打破了缘故了。在他入根本慧定的时候呢，不见万法，这个绝对是这个，绝对是这个最为正确的。而像这个方面只是不具缘，而你们在世界上的人呢，能够见到一些山河大地的这个方面是具足缘。所以说这个方面就可以用这个什么，一个是有眼病，一个是无眼病，从这两个方面呢，可以这个如实的了解了。所以说，如且于彼而辩证，后者无名玄义者。然后呢，就是和他辩论啊，这个辩论完之后呢，再去和这个无名玄义者辩论啊。后者无名玄义者，就是说呢，这个你对这个无名玄义者这个地方，无名玄义者呢，就是把这个用这个玄义做比喻，用这个玄义做比喻呢，那成立这个无名啊，主要是要宣讲要成立这个无名。因为这个众生呢，这个有无明的缘故呢，有无明的缘故，所以说呢，他在明眼地当中呢，就可以见到万法啊，就可以见到万法。这个时候呢，你可以和他们这个争论，怎么样争论呢？你说的这个你自己所见到的这个色法啊等体相呢，实际上和石女儿一样啊，在圣义地当中呢，可以说是都是这个平等不生的。既然平等不生的话，你为什么你就是见不到石女儿啊？你要能够在这个世俗当中呢，就见到这个什么呢？就能够见到像这样的外境法呢，色等法，为什么见到呢？你和他在再去责备他，实际上这个意思呢，就是这个和前面相同的。一个方面是从比喻方面，从玄义者直接讲的；一个方面是从无名者在他面去讲的。那么这个时候，有些人就会提问了：为什么会这样成立呢？因为这个说这个什么呢？就是这个。他们自己的观点是什么？他们自己的观点，圣义当中呢，就是这个完全都是大空性观点，他们不承认，他们必须要有个献祭啊。你所以说为什么说后者无名玄义者？讲后者无名玄义者的时候，这个既然色等万法在圣义当中不生，和神女儿一样，像这样一句这个问题，是不是就不该提出来？不该提，为什么？他对方不承认嘛？对方不承认，这个时候月乘菩萨的知识当中等等很多地方都讲到了。这个时候我们是跟随圣教量啊，跟随圣教量，跟随这个佛陀的这个经教，或者跟着瑜伽师的限量。首先我们这样承认的，佛陀的经教，然后还有瑜伽师的限量当中，限量见万法不生的啊，这个方面是限量见万法，不是我们自己的观点啊，这个是佛陀的真正的经教当中安立的。或者就是说呢，我们通过真实的理论来观察你这个色法的体相的时候，你在圣义当中就得不到一个真实的真相。所以不管是从经啊，不管是从理从这个什么校正理正两方面的观察的时候，他不得不承认这个观点。所以说这个时候就省略了后者无名玄义者，这个发泰国的时候就直接这样发，就说这个就去这个什么对这个有无名者面前啊，有无名者面前，就是说既然色等万法和神女儿在圣义当中同等不生，那为什么你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只看得到这个色等万法不见神女儿？就从这方面去这个了解的。所以说在这个什么的，在这个知识当中等等，像这样的话都是这样这个追溯到他这个主持人观点了，并不是说没有了解对方的观点，像这样的发了一个错误的太过并不是这个意思。不管是从这个佛陀经还是从这个真正的这个书上的道理两个方面抉择的时候呢，那么在这个圣义当中呢，都是这个大空性的观点，那么都是可以如实安立的缘故呢，就直接给他发这个太过啊，像这样的话就是个发达的泰国。所以说呢，这个是我们成立啊，这个成立是什么呢？就说不一定啊。你这个比喻呢，就前面想通过个石女儿这个比喻呢，想要说中观中没有献祭的缘故，明眼地当中也不一定万法的显现，这个方面的这个可以说泰国是不一定的。我们就用了这个像这样用这个玄义者所见境。 这个方面去发的这个可以说回答的。然后呢，就从这个无名悬疑者从这个角度啊，可以说他们自己必须要承认的，像这样一个问题呢，也去做回答。所以说呢，这个方面成立的时候呢，虽然没有真实一个献祭，也可以显现万法中观中的问题观点，可以成立的。啊，今天讲到这个地方。